人生在世，天天天，日月如梭，年年年，富贵之家有有有，贫困之人寒寒寒，说我升官发财得得得，俩腿要一蹬，完完完。大家好，从今儿个开始，由我给您讲一部长篇近代史评书《栾福包和丰泽园》。这书啊，这个作者是李颖老先生，哎，书写得好，立体新颖，故事错综复杂，场面宏大，哎，丝丝入扣。反正我有个信心，您出来不听，您要听，保证能喜欢。这个书发生在1903年呢，掐手指头算算，离开现在90多年了。地点是哪呢？是山东省，有个湖口村，归福山县管。这个福山县就是个穷县，这湖口村当然就更不富裕。这村啊不大，能有40-50户人家吧。靠着村子的井东头住着一家老栾家，姓栾呐。男主人姓栾，叫栾忠，他媳妇姓赵，叫赵大凤。这栾忠呢就是个普通的农民，靠着土里刨食，春种秋收，勤勤恳恳的去干活去劳动，能填饱肚子。这人人缘挺好，平常话语也不多，见人不笑不说话，总是先呲呲牙，您吃了，哎，人缘好。他媳妇赵道凤长得是人高马大，标准的农村妇女，哎，炕上一把剪子，地下一把铲子，庄稼地里的活，割拉铲汤，无一不能，就是身体棒。靠着祖上给留下3亩薄田，还有3间土坯房。这栾忠喜欢狗，还养着一条大花狗。在那个年月，能服苦能干活，哎，填饱肚皮还勉强凑合，所以紧紧巴巴维持这小日子，那本来不挺好吗？可是您别忘了，天有不测的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啊！千算万算，架不住老天爷一算，一算你就懵。偏赶上这一年，闹起瘟疫来了。这瘟疫啊，就是霍乱。这霍乱还有个名，就叫窝子病，啊，传染性极强。人要传染上，九死一生。到了东北那个地儿，管这个霍乱呢叫虎狸拉。你看我小时候就经过这虎狸拉呀，哪地方要闹这病呢，当局用这草绳子给圈起来，禁止出入，多咱这人死绝了多的拉倒，说有没死的算你捡着，死的算你倒霉。说那怎么不抢救，没那办法，也没人去管。那个年月谁管老百姓的死活呀，哪像现在人民政府啊，说有个病有个灾，有人关心，有人救济，啊，到时候打预防针，到时候吃什么药。那个年月老百姓的死活没人管，你爱怎么地怎么地。这祸乱是泛滥成灾呀，许许多多的人都得了传染病了。这栾忠这身体本就不好，这一闹这病， 他也被传染上了，是一病不起，说胡话，发高烧，上吐下泻，折腾的死去活来，怎么办？大祸临头了。他媳妇赵大凤很有主见，别看是个农村妇女，很明白事理。赵大凤一想怎么办，家里没钱，能看见人就死了吗？多少钱也得把这人给救活，可哪来的钱呢？一狠心，把庄稼人的命根子三亩地卖了，不够把三间房卖了，家里头凡是能拿出手的，典当的典当，租出去的租出去，家产尽绝，是当卖一空啊。哎，真不错，总算把这栾中从丰都城又拽回来了，是死中得活。病了能有好几个月，可栾中是好了，家里什么都没了，连容身之地都没了，怎么办？掉着眼泪搬到村外有个土地庙，土地庙不大呀，捂吧捂吧，收拾收拾，两口子就围在那儿，家里没东西了。你说这样维持生活，拉杆要饭也行。嘿嘿，您别忘了这句话，要倒了霉，喝凉水都塞牙，福不双至，是祸不单行，真就这么回事。偏赶这时候，女主人赵大凤生孩子，本来不到月呢，这孩子早产了，就因为平时操劳过度，刺激太大，营养不良，这孩子不足月就生下来了。你说这生孩子上哪找老娘婆去？说找接生的，没那能力呀。这栾中可抓了下来，一看媳妇那么痛苦，挽不挽袖子，他就下了手了。那人说栾中会接生吗？不会，人逼到这份上了，瞎捂着了。总算把这孩子接生下来了。可是不看便罢，等一看，栾中就咧了嘴了，生下这孩子还真是个小男孩，按理说是不错吧，但这孩子就这么长，瘦的跟那小干巴鸡儿差不多少，眼睛闭着，嘴闭着，呼吸皆无，两腮深陷，皮包着骨头啊！一瞅这孩子是个死孩子，哎呀，栾中心里头如同刀绞一般，明白呀，媳妇儿早产了，营养不良，所以这孩子才这样。要是好孩子，没病没灾的，家里生活也不错，生下那孩子又水灵又白又胖，一叫我啊啊的，这孩子好，生息皆无，死孩子。栾中正忙活着呢，赵大凤说话了，少气无力，当家吧，是男孩是女孩？是男孩子，不过家里的你别难过，孩子死了啊？怎么死了啊？快抱过来让我看看，死孩子当妈的也得看一眼。哎呀，栾中没有办法，拿了一块破花布把这孩子包吧包吧，递给老婆。这赵大凤把孩子接过来，亲了亲小脸蛋，这眼泪扑簌簌掉下来，抱着这死孩子哭开了。孩儿啊，你命太苦了，你投胎认母一场，你怎么不挑挑不拣拣呢？偏偏生在我们这穷苦之家，连我们连饭都吃不上，何况孩子你呀？娘对不起你呀，你倒了霉了。两口子对着哭， 栾中毕竟是老爷们儿，哭了一会儿，把眼泪擦擦。我说你也别哭了，别难过，我看死了好，要真活着咱拿什么养活呀，孩子跟着咱也得活受罪呀，把孩子给我吧，我把他扔了就得了，给快给我给快。栾中过去把孩子夺过来了，往怀里一抱，转身离开土地庙，找那荒郊野外一扔就得了。过去不有那么句话，扔死孩子扔死孩子，那还用买棺材呢？没那必要也没那能耐。栾中心如刀绞一般，抱着这死孩子往前走，哎，就听身后有声音，他抱着孩子回头一看，他喜欢那条大花狗在后头跟着，这大花狗耷拉着耳朵，尾巴夹夹的，也是无精打采。没说这条花狗养了好几年了，你别看是狗，深通人性。哎，主人高兴他也跟着摇头摆尾，主人难过他也无精打采。你看这么些年了，栾中穷了，这狗始终不离开主人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子不嫌母丑，狗不嫌家贫。有人说狗是忠臣，猫是奸臣，可能这话有一定的道理。你看这狗就这样，主人家里的人趁家值它跟着，主人败了家了没吃的它也跟着。像这大花狗，白天上寺外打食去，晚上回来挨着主人看家护院，是忠心耿耿。所以说呀，动物是人类的好朋友，最好不要伤害它。说我爱吃狗肉，最好您少吃两口，吃点别的不也一样吗？闲言少叙，这大花狗也跟着主人。哎，栾中看了他一眼，说话之间到了乱葬岗子，坟头哪儿都有啊。栾中一看这孩子往哪儿扔呢，选选吧，选来选去一看这地儿还行，扔这儿吧，轻轻的把孩子放下。孩儿啊，爹对不起你啊。可栾中又一转念，不行，不管怎么说他是我儿，我是他爹，就往这一扔啊，没人管没人问呐、啊。到了晚上可日头往西西转来，狼拉狗掏啊，那孩子惨透了，都生隔的生到我们家一场，这孩子本来就不幸，还能隔那么个结局，我那更对不起孩子。不管怎么的，挖坑把孩子埋了，这样才心安理得。想到这儿打定主意了，他把这孩子搁到这儿了，把大花狗叫过来。大花，你听着啊，看守你的小主人，我去拿锹去。狗虽然不会说话，懂，往那儿一卧，哎，看着这死孩子。栾中转回身来，回到土地庙，也没跟赵德凤去打招呼，一伸手拎起把铁锹来，扛这锹顺着道往回走，一边走一边难过。唉，你说这苦日子多咋能到头啊？下一步把孩子埋了，我们怎么吃饭呢？地没了，房子没了，哎呀，简直是难透了。他胡琢磨着来到这地儿，离着还有一段距离，他仔细一看呀，可把他气坏。什么原因？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那大花狗啊把那包袱皮给撕开，那小孩子赤身裸体的，他就发现那大花狗正在那吃这孩子。栾中他们一看，哎，畜生啊，畜生啊，以前你可不是这样，那是你的小主人呢、啊、 我让你在那看护着，谁让你吃来的？哦，你也饿极了，饿极了你就吃孩子，你这个畜生我也不要你了，我非劈死你不可。说着拿着铁锹就过来，快抡锹要劈。当这锹举到半悬空，仔细一看，这回看清了，刚才是一场误会，大花狗没吃孩子，把那单子给揽开了不假，这大花狗用舌头从头舔到脚，从脚舔到头，正舔这死孩子，也不知道哪块舔对劲儿，碰着哪条神经，碰着什么经络了，这孩子居然活过来了，您说是奇迹不？哎，就见那孩子这眼皮一个劲儿的哆嗦，小鼻子刺儿紧扇乎，小手也动狠了，啊，活了，我儿子活了，再苦这也是骨肉啊，也不希望他死啊。栾中啊简直乐疯了，简直啊，把这小螳螂了扔到地上，赶紧把孩子抱起来，我的儿啊，我的儿啊，活了活了，听听心脏微微跳动了，小鼻子眼儿也有气儿了。哎呀，栾中高兴，抱孩子给大花狗跪下了，大花呀，对不起你，我冤枉你了，我真没想到啊，你是孩子的救命恩人，也是我们老栾家的救命恩人，恩人请上受我一拜吧。给这花狗磕了仨头，花狗也乐了，耳朵也支棱起来，尾巴紧摇啊，围着栾中来回直转。栾中这回高兴，把锹捡起来，抱着孩子一溜烟儿回到土地庙，到里边就喊家里的，家里的，咱儿子没死啊，活了啊，快抱过来叫我看看，你看看孩子活了。哎，这赵大凤把孩子搂到怀里的，亲了又亲，啃了又啃，两口子乐坏。哎，乐着乐着不乐了，为什么？这孩子怎么养活？赵大凤由于常年营养不良没奶，那这孩子吃什么？如果什么吃的也没有，不仅这孩子，一家三口就得活活的饿死。